方法分享给大家的，比如说可以点穴是吧？还有您讲过有这个拍腿的方法，我想都非常的期待，想要学习哈。但是很抱歉就剩一分钟了，胡医师，看看您在最后的时间里还有什么想总结分享给大家的？
是这样的哈，所有中医的使用药物呢，它都是有经验传承或者是经验摸索的，因此呢。不要随便的自己去买药来吃，当然了，比较普通的药物，例如说我现在想补补气，你就吃一点像是什么四君子汤之类的，那么在超市可以买到的呢，几乎就是比较轻的，不会太造成太大的困扰的这样子的剂量，所以呢还是可以去用的，这也就是中医民间处方呢，它是这样子的一种这个就是流传的，因此呢，你假如说你真的哎，我很想这个把我的喉头清一清，那你去买点青草茶来喝，都不算是太糟糕的。可是万一是有病，还是找医生去看才是比较正确的，好吗？
嗯，好，谢谢胡医师的提醒。那么关于健康减肥的话题，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搜胡医师的 YouTube 频道啊，胡乃文开讲，那可以了解完我们今天没来得及讲的其他的内容哈。感谢胡医师，感谢所有收听的听众朋友，我们下周再见。
好，谢谢大家，再见。
出事儿了，小赵又辱华了。
不是赵立坚，
那谁，
村东头老赵家小二小子，小赵辱华，
咋辱的呀？
就是预制菜那事儿呗，编段子，高级黑你党，给俺们家孩子吧提前一年准备好预制菜，没敢直接说，说的是猪饲料，往这儿看。
其实猪和人一样喜欢吃新鲜的蔬菜。但因为浪费人工成本，所以我选择了预制菜，每次制作都是几百斤，加上各种添加剂增香剂，变得色香味俱全。通常三四个月一个健康的小猪就会变得满身肥膘，小猪健康不健康跟我没有关系，只要能长肉，能一窝一窝的生小猪都足够了。他们没有选择，也没有资格反抗，因为不管再怎么反抗，他们也摆脱不了被人宰割的命运。
牛，养猪小伙最后一句，茶友们品没品出来这个杀手有点冷的眼神儿？那是党妹专用眼的眼神儿。专用眼是什么眼呢？答：杀人不眨眼。墙里墙外金句妙评，欢乐开挂直面人生，干净世界和油管的各位亲们好，我是李正。海外独家对口时尚相声频道老北京茶馆又跟您见面了，继续盘点党国盛世笑掉门牙的新闻段子。哎，问刘卓呀，回各位，门牙托洛夫斯基刘卓补牙去了。开玩笑，刘卓今天处理家事临时告假，李正一人顶班。好嘞，继续上段子，来听一个关于命运的笑话。话说小赵啊，又是小赵，注意啊，这小赵是女生。三年前，女生小赵跟男朋友，也就是她大学同学啊，分手了，也没什么大冲突，就是鸡毛蒜皮小事儿，拌嘴上脸分手的。三年后的上个星期，大学同学聚会，可了不得了，小赵前男友开着100多万的保时捷来了，那叫一拉风啊，还带着被小赵打扮的特时尚的老婆。说起这位前男友的老婆，那才叫冤家路窄呢，不是别人，正是小赵大学室友，一宿舍的。这扎眼扎心的场面一上演，小赵当时就心绞痛了，肠子都悔青了，正后悔呢，突然间电闪雷鸣，时光隧道门开了。我们这穿越剧，时光隧道大门洞开，小赵前男友老婆身不由己，嗖嗖嗖往回穿越，穿哪儿去了？整整好好穿回小赵跟前男友分手之前最后吵架的案发现场。这穿得够准的，小赵为了三年之后那辆保时捷豁出去了，二话不说直接认怂。哎，俩人关系没黄，一切修补得相当顺利。之后
小赵在各种忍气吞声的帮助下跟前男友顺利结婚生娃，努力工作，就等丈夫买保时捷。还没等到呢，三年先到了，同学会来了，小赵和前男友变那丈夫啊，分别跟单位请了假，手拉手莅临了同学聚会。屁股还没坐热乎呢，就瞅小赵那边女室友一人开着保时捷冲进来了。那辆保时捷跟小赵前男友木有关系呀。 Yes, it is。 增广贤文有云，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小赵无论如何努力，那保时捷呀，该不是他的还不是他的，切，这叫定数。所以说了好几回白毛鸟白头翁，弓箭乱七八糟的，也不管习庆峰一天到晚怎么闹心，各种预言，这结果该什么样估计啊也是八九不离十。分享两则茶友感言。茶友川大爷说，您相信天意吗？弄不好啊是火箭军画那个新官员要搞死习近平，原来的人呢其实对老习挺忠诚的。我这一尊表示，赶紧透视看我肠子是不是铁青铁青的。另一位茶友 NCCP 说，想起秦始皇对亡秦者胡这预言的处理，为了避免秦朝灭亡，秦始皇啊玩命修长城，哎，防范胡人，万万没想到预言里那胡是他亲儿子胡亥，儿子胡亥把大秦王朝的江山啊吧唧给断送了。所以老习瞎琢磨半天，抓这个摁那个的，没准处理的全是替身，全错了，假的，最终还是难逃三尺头上那只手。留言分享完了，不知道两位茶友的观点您赞成还是有疑义？赞成的啊赶紧在留言区敲数字一，哎，鼓励一下两位茶友。有不同意见的一定要在留言区分享您的高见。哎，其实说这么多，李正个人认为预言里边的劫难呢也不是完全破解不了，有个特简单的辙可以让一尊破开种种可怕结局的设定，那就是解体共产党。这个党坑害了全世界，是全世界的死结，共产党一解体，一切就有安排，立马崩塌，全部散黄。当然了，迈出这一步说着容易，对已经获得绝对权力的习近平来说呀难，或者说他可能根本不敢。 but想说一句，不管一尊敢不敢，愿不愿意，主动还是被动，他都是断送共产党那个人，天选之人。这其中差别仅仅在于一尊自己的结局是成功脱身还是同归于尽。这个形式您要不信咱往下看。前几天就在王毅被禁止涉足 G20 等重要外交场合，跟家里居家痛哭流涕写检查那会儿，网友就抛出一条贴文来了，王毅要是再出事儿，那就是短短两个月五个副国级出事儿了，秦刚、李尚福、魏凤和、张耀霞、王毅，习庆峰加油，一切看好你。您听见没有，网友已经默认张耀霞入列死老鼠死老虎方阵了。网上给出的死老虎榜单呢，虽然没把张耀霞的照片贴上，可控卫的首选还是他。X 账号罗翔昨天发了一帖子，中共军队着火，经由国防部长李尚福招供和指认，装备发展部巴拉巴拉等八名将军均已经遭逮捕，包括李尚福在内全是军委副主席张幼霞的嫡系人马，这些军头被捕目标直指老张，这张幼霞难逃升天呢。网友跟底下留言呢说，本是一丘河，难道不知道兔死狗烹的道理？有的网友都提前预知的开始庆祝了，就剩俩军委委员没抓了，加油孤家寡人。自媒体人张天亮分析就说，习近平是身不由己了，现在因为红二代啊看到一问题，这习再折腾江山就完了，他们的利益也都保不住，保江山必须得倒习，红二代啊为这事儿也得联手。可张幼霞也是红二代，所以就算是老习想止步，形势逼人，也会推着他继续干。网友撞飞跟帖， 北京开国部长级以上的官二代背后骂老习已经是新常态了，因为啊，这习越来越癫狂，经济越来越差，为了他们的长远利益，不倒习才怪呢。那么，老习会不会坐等胡二代联手倒他呀？哥俩朋友自媒体人李牧阳啊，接到了一信源的消息，说了，军委第一副主席张又侠已经被软禁，家人也被监控了。这信源还说，李尚福交代出来人呢，不是八个，是17个。李尚福的问题多得数不清了，都涉及各军种、各部队，中共军队各项装备啊，就是一团乱麻，一本糊涂账，钱不知道哪去了。习近平在黑龙江视察78军，为什么喊保持军队高度集中统一、安全稳定啊？这老习已经感受到党卫军摇摇欲坠、乱晃悠了。时评人岳山怀疑了一个事儿，特别吓人，红二代大佬张又侠很可能变成中国版普里格金啊，不会吧？岳山理由特简单，习为了确保安全稳定掌控军队，曾经祭出了大手笔。什么手笔啊？在20大破例留用了73岁的老将张又侠。问题是，随着火箭军高层还有防长李尚福出事儿，老习疑心越来越大，他难道就不会担心重压之下的张又侠突然袭击，变成中国的普里格金？要知道普里格金跟那普京普大帝也是老交情，30年私交，铁杆亲信，结果怎么样？一个起来讨逆，清君侧，一个呢直接用火箭弹呢把对方飞机砸下来了。张又侠跟老习也是父一辈子一辈老交情，可是习平查火箭军直接查的装备发展部，张又侠老巢，现任防长李尚福都逮起来了，他张又侠有什么特殊的？最关键的还有呢，岳山接到一独家爆料，一位不方便暴露身份的前总参驻南方某部老干部告诉他了，军中的红二代呀，一直是军队里边的灵魂人物。军中红二代、军二代在习近平拿下草根徐才厚、郭伯雄过程中全都出了力了，特别刘源被官媒公开表扬，反腐有功，刘源一退役，张又侠接替他的位置。习近平啊，生性多疑，他对张又侠的顾忌之一正好就是张在军中红二代、军二代里边一呼百应这种影响力，现在要是不动张又侠，那也是因为老习打台湾呢想用他。人老张是党卫军里边几乎唯一经历过韩战的实力派老将领了。问题又来了，真要打台湾，张又侠外派前线指挥官，到那会儿万一没有实战经验的老习瞎指挥，指挥不动，人张又侠说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好家伙，中国版瓦格纳军团分分钟出炉。还有张又侠最头疼一事儿，什么事儿？这习近平啊，信任预言铁板图推背图比信张又侠还信，老习身边高人一天到晚跟老习对那党国大员花名册，一会儿打叉一会儿画勾的，尤其有一军人申代公东边门里扶金剑那几句，老习一天到晚念叨多少遍，人都会细品了。姓张的危险，张字里边啊左边带着弓箭呢，不行，姓刘的可疑，刘字右边有把刀啊，叫刚的不行啊，绝对不行，右边有把剑，那什么叫侠字更完了，大侠外号全叫勇士啊，勇士真给我玩后门入地宫啊。好，三下五除二，张又侠仨字占俩去，张带弓箭，侠是勇士，您说怎么对他信任吧？岳山都查了，好几位港台命理师啊帮一尊算过，看过面相，说老习呀，眉淡，什么意思？眉毛稀疏，代表对所有人的缘分都很寡淡。这位呀，喜欢的就他自己一人，所以做事心狠手辣。真到了一定时间，老习再老迈年高一点，疑心命再大一点，很容易逼得手底下人造反。习近平亲自组建的火箭军高级将领一窝端，得端了吧？上台首个晋升的上将魏凤和，端了吧？两次派去普京传达口信的李尚福，端了吧？全是习亲信信任的人， 秦刚怎么的就断了。最关键党委军军头没一干净的，保不齐啊张幼霞就是装备发展部李尚福的腐败保护伞，李尚福哇哇哇给你交代你咋整。害怕公宁政变预言，不想死在任上的一尊能不怀疑一切吗？可话说回来，就算眼下张幼霞对习近平忠诚 but 忠诚半天，好家伙您跟这翻脸不认人，各种怀疑我，那我还忠诚个六啊，我有病啊，我这也是人之常情。岳山就给做了一下沙盘推演，李尚福为求生供出张幼霞在军中搞非法组织，老习大惊准备紧急行动，这节骨眼上泄密了，张幼霞得了风声被迫造反，变身中国版破地革金。真要这样故事发生您别惊掉下巴。一尊最想不到的也许是自己在保党前提下的自救正是加快预言终结的到来。事实上这个党无论一尊怎么保都已经是风雨飘摇难以支撑。咱这有证据，2023年9月11号911事件纪念日当天，在中国大陆直辖市天津市区河北区著名佛教寺院大悲禅院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恐袭事件。一个化妆成天津市河北区人民政府的恐怖组织向大悲禅院看管香火钱的和尚们发起了最后的总攻攻攻，党的指挥部出现了严重精神错乱症状了，愁的区财政彻底三光了，市里边国家财政也是叮当乱响，党地方政府啊现在实在没辙，得嘞上庙里边找和尚化缘去吧。咱们前面说过大悲院香火鼎盛，钱确实不少，已经被天津市河北区政府强行化缘，直接卷走了3个多亿，没几个月又来了，化没了呀，人又来化缘来了。好家伙这方丈吓得这无底洞什么时候填满呢，不给。于是乎后续来了，党挥动铁拳开始专项整治。近日河北区政府刊发对益丰区大悲院地区进行环境秩序专项整治通告，通告有云，特义正言辞入情入理啊，加大整治力度，创新管理方式，强化工作措施，整治巩固防止反弹，通过开展专项行动提供坚实保障。您听见了吗？这极限施压翻译成人话就是给脸不要脸，是不是？不让党活，你们这帮假和尚也不想活。大悲院门口怎么那么多乱七八糟的摊位呀？全撤了，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X 账号罗翔有云，河北区政府2023年9月11号召开公安司法消防城管卫生工商等部门开会，对大悲院地区进行整改，时间涵盖中秋国庆全是黄金周假期。好吧您呢给你掐断了经济来源，继承共匪作风非常到位，肉眼可见大悲院周边小商品区一扫而空，旅游购物观光消费等各种商机大举凉凉，游客大减，大悲院喉咙被扼住，彻底背了个大催了。这回铁拳砸完之后，党直接给新浪天津这条通报底下开了精选来，赏了和尚赏那喊冤去，网友惊愕围观赞曰，无神论者贫寒苦，官府化缘到佛门。还有网友给党和政府特地颁发了一奖状，特漂亮，奖状你党的脸皮已经超越城墙拐角处的厚度了，为表彰你党在厚黑学上取得之突出成果，特别颁发死不要脸奖以资鼓励，谢谢。区政府这区委还表示呢，以资鼓励的资那咱就用借款变罚款来顶吧，也谢谢。方丈一边在罚款的收据上摁手印，一边还念念有词呢，我这一摁手印咋都想起杨白劳来了。旁边一游方和尚还劝呢，知足吧，我去过那个庙，大门口都挂上没有共产党就没有如来佛啊。网友一对眼神，这回行了，大悲院也挣不着钱了，政府也借不着钱了，双赢。
好了，最后预告一下开板视频党坑害俗家子弟中小学生的小妙招预制菜。学校强制预定保质期一年的预制菜呀，已经被好多专家从业者拉警报了，坚决不能给孩子吃，致癌呀。家长们正在紧急行动，阻挡党和不法奸商联手给孩子下毒。问题是央视已经开始高调推着预制菜了，家长孩子能扛得住吗？明天刘卓回来咱们跟您细说。好嘞，送人好茶，手有余香，别忘哥俩为您推荐的德国名品面膜、韩国东方传统面膜，还有中秋哥俩的签名小礼物。题目下方描述栏置顶留言都有链接，赶紧抢礼物。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欢迎您收听食为天。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食为天节目，我是唐韵。不知道听众朋友您有没有吃过非常有名的云南小吃过桥米线？今天呢，就想和大家聊一聊过桥米线。如果大家吃过的话，一定会记得我这里讲的吃的呢，不是讲在海外吃的简易版本，是讲的是来自中国云南的正宗的过桥米线的版本。那个情形啊，真的是挺壮观的，因为有一个大的汤碗摆在你面前，同时呢还有很多很多的小碟儿。这个大碗的高汤呢，上面浮着有一层大约有铜钱厚的热油，这层热油呢，它的作用是不容小觑的，因为它既有保温也有固鲜的作用。从碗的上面看呢，并没有一丝热气，但是如果你去摸这个碗的温度却是很烫的，里面的汤呢是长时间保持在摄氏95度左右。如果你要是把食材比如说一个小的鹌鹑蛋或者是几片瘦肉放进去涮，几秒钟就熟了。那在享用的时候呢，人们一般是先把生肉啊还有鸡蛋啊放到汤里面，接下来呢再放进去熟肉，紧接着呢是各种蔬菜，比如说豆腐皮呀、豌豆啊、素菜呀等等，等到最后最后才是把米线放入碗中。那么几次涮过之后呢，无论是生肉还是熟肉啊都迅速的焯熟了，这时候的食材和汤汁可以说是一个完美的融合，鲜美馥郁之余呢，又不会因为长时间的烹饪而破坏食材本身的味道。听到这儿啊，相信大家都快流口水了。其实想一想很有意思，一个有名的小吃，它能够流传很久，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一定有它长盛不衰的道理。那这个云南的过桥米线，它究竟是怎么诞生，又是诞生在哪里呢？相信啊，有一个故事大家都听说过，说的是呢，在清朝年间，有一个出自于云南省蒙自市的书生，他在南湖苦读，他的妻子啊就特别心疼他，于是呢就杀了鸡，炖了一个汤，还切了很多的肉片，备着米线，提着篮子，带着碗，还有一个大罐子啊送餐。但是等到他走到南湖过桥时呢，因为太劳累了，不慎晕倒了。书生呢听到这个消息赶来看望妻子，诶，这个时候呢他发现啊，汤上面浮着一层油，像一个罩一样，上面没有冒热气，但是摸摸这个罐子啊依然非常烫手。然后他就把肉片放到汤里面，结果呢肉片是迅速的就熟了，一吃之下发现鲜美无比。因为妻子是在南湖过桥时晕倒的，所以这个米线就被称为过桥米线，也由此传开了。那么这个故事是不是杜撰出来的，现在已经无法考证了，不过确实是挺温情的，也让大家在吃过桥米线的时候能够感受到妻子对先生的那种疼爱。不过呢，根据现在学者的研究，他们给过桥米线呢，给了另外一种起源的说法。这种说法是说呢，过桥米线它产自于云南省蒙自市，源于新安所，始创于明代正德年间。当时呢，是在公元1510年左右，明朝的中央政府呢，就派了军队到蒙自市去驻扎。 既是住房，又是筑城和屯田。但是因为如此呢，来自中原的一些生产技艺还有饮食文化也就随之传入了蒙自，而米线呢，就在蒙自这片沃土上慢慢地诞生出来了。研究是说，过桥这一个词啊，源自于中原的饮食文化，指的就是在吃面的时候，要先把浇头盛在小碟当中，然后呢，用一只大碗来盛汤，再把浇头和面条放入到汤中的一种吃面的方法。那么将浇头放入汤碗当中的这个动作叫做过浇，所以在苏州话里面，过浇和过桥是谐音。久而久之，当地人把这种吃米线的方法就叫做过桥米线。根据蒙自市过桥米线制作承传人他们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汤呢是过桥米线的灵魂，他们呢如果要做过桥米线的话，每天凌晨3点就要起床熬高汤，做高汤的时候要选上好的排骨、筒子骨、五花肉还有鸡肉放在大锅当中去熬炖，一边挥动着大勺搅拌，一边呢还要拿勺子撇去煮出来的白沫，足足要熬制5个小时，高汤才熬好。整体来说，过桥米线遵循的食用过程是繁复的一个程序，这目的呢是给食客一种仪式感，同时呢其实它也传出来了一个道理，那就是欲速则不达。任何一个初次接触过过桥米线的人都会非常惊讶于在他面前摆放的大碗的尺寸，还有盛配菜的碟子啊，非常之多，既小又浅。当然了，这可能体现着中国人们的一种美好的愿望，希望能够吃到尽可能多品种类的蔬菜。当然它也体现出过桥米线的另外一大特点，那就是包容。因为过桥米线啊，是众多的食物原材料还有配料能够融为一体，调和出一种美味来，这也体现了中国传统哲学思想里面的一种和谐的特点。同时呢，过桥米线的这种包容性到现代以后呢又产生了一些变化啊，比如说有的人在吃过桥米线的时候还要加入菊花瓣，云南人呢还将其他的鲜花也当作蔬菜来放在里面一起吃。总之吧，就是现在今天云南的过桥米线真的是花样层出不穷，新鲜的配菜还有很昂贵的，比如说像松茸，当然也有些海鲜，像鱿鱼、虾仁、肉类、火腿等等吧，就是不断的融合各种新鲜美味的食材来迎合各种食客的胃口。有人啊，把过桥米线称作是一个人的盛宴，确实是，即使是你一个人坐在那里享受这一大桌的美味，也并没有浪费。建议听众朋友，如果您下次有机会去旅游的话，能够品尝正宗的过桥米线，不妨呢去体验一把。好，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了，我是唐韵，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次节目咱们空中再见。
收听的是90.1 FM。来自于 Bernardy Lantern 的 CJSF 电台。
Kids programming on CJSF 90.1 FM is every Saturday and Sunday morning from 7 to 8 a.m. Catch story time with Tell Us a Tale and sing along with the Zucchini Brothers. So come and join us for laughs, lessons, and above all else, good times.
Radio Rewind.